大家晚安。这段经文本来是上个礼拜六就是要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信息的，所以上礼拜六快要接近周六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还有一点担心，我想说耶稣的这个比喻会不会变成一个 prophetic 的 passage， 因为他在这里说，他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传道人不管讲什么，听的人怎么样都没有反应。因为上个礼拜六到了礼拜四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气象预报不管是电视或者是这个 internet 都说周末要有一个大风雪，到底什么时候来不晓得。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聚会的时候外面开始下雪了，会不会弟兄姐妹的心就开始飘到外面去，所以不管讲什么其实都已经没有什么反应了哈。感谢主，这个礼拜六情况就好了一点，虽然外面挺冷的哈，所以因为外面冷又没有下雪，所以弟兄姐妹甚至不大想到外面去哈，在这边听到更好。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以前，我们再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众人聚集在这里敬拜你，也想更深刻的认识你，也因为认识你，使得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光景中能够看得清楚。我们也恳求您让我们今天从你所说的这些话里面得到一些力量，得到许多的鼓励，特别是能够明白你讲这些话是在一个忠心服侍你、忠心侍奉你、把他的生命都为的是指向你的一个人即将被处死的情况之下你所说的，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里也就能够明白你要借着这些话语对凡是属你的人诉说什么。谢谢你，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讲的这一段话，他的背景是施洗约翰这个人的事工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所说的，所以你如果看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门徒去。事实上这件事情这段时间过去后再不久，约翰就被希律王处死了。所以在这里面呢，当施洗约翰派门徒去问耶稣这些到底我们等的是不是你之后，你发现耶稣并没有直接的回答约翰的门徒，就是你回去告诉约翰，告诉他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了，聋子听见了，有好的消息传给那些贫穷的人，传给那些可怜的人。然后等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他才告诉众人，也就是对他那时候周围的人讲的这些事情。这里面有一些地方让人家费解，比如说第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在这里很明显的在夸奖施洗约翰，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还了不起的，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一个比他还大。你这样的话这样一看起来，你就很明显的 很自然的一个解释，就是说那如果天国里最小的一个比约翰还大，那约翰在不在天国里？不在嘛，对不对？天国里最小的一个都比他还大，那他就不在天国里啊。那这样的一个人，为了指出耶稣的施工，把自己的生命都付出代价的人，怎么会不在天国里？有一次我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就看到一个这样的现象，会众当中有人就问讲员，就问讲员说，这段经文不懂，问的这个人还是在教会里面有教导这个职份的这基督徒，就问，哎呀，这个讲员就费了很多的唇舌来解释，他就说这里面最主要是在讲人类的历史，因为耶稣的出现产生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改变，是一个由旧进入新，一个时代整个的转换。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中的转捩点，他是人类历史里的一个分水岭，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的最高峰。
花了很多的唇舌解释，就是我们一般从系统神学里面读到的那些句子。哎呀，那些基督徒很明显的，这个讲员在讲的时候，基督徒的反应是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这个讲员后来就干脆就做一个动作，他就说：“那我这样子好，我这样做个动作好了。”他说：“从假设如果时间是从那一端开始，一直往这边进行的话，然后假设耶稣基督的出现是在讲台的这个正当中啊，这边有个十字架，然后这个讲员就往前走。他说：‘我们这些人信耶稣是回头看，看得很辛苦，非常的遥远。事实上，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我们只是怎么样听到了。”他说：“辛不辛苦啊？看着辛不辛苦？”大家都觉得很辛苦。然后这个讲员说：“还有些人更辛苦，是哪些人呢？”他说：“是在这边的人。”他说：“这些人有些人跟我们离的时间也一样的远，看着也非常辛苦。哎呀，亚伯拉罕看着非常的辛苦，他又老，所以看着很辛苦。我再往前走一点，摩西看着也很辛苦。然后再往前一段时间，大卫看着很辛苦。再往前看，耶利米一代都看着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时间不但距离得远，他们只是略略好像看清楚一点点，但是又看不清楚。他说：“但是越接近就越看得清楚，不但距离越近，而且每一个先知都是站在前一个先知的肩膀上往前看。”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最靠近耶稣的是谁？是使徒约翰，他看得最清楚。”他是站在所有过去神所差到人之间所有先知的肩膀上，所以他是不是最大的？但是当耶稣基督出现之后，约翰所看到的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他从来没有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也没有看到耶稣复活。然后从这一个时刻过去的所有将来听的人，有些人看到，有些人听到，他这样一解释，哇，弟兄姐妹就很高兴。有人就说：“哎呀，牧师啊，我们一看就明白了，为什么不早就这样做这个动作呢？干嘛费功夫讲？”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百闻不如一见。”是不是真的百闻不如一见？16节到19节，耶稣对那些当时亲眼看到约翰以及看到他的人，耶稣如何描述他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不管是吹笛子，这里很明显的是婚礼中一个快乐的曲子，听了之后应该站起来跳舞，没有反应。他们换个游戏吧，孩子们都是怎么样，孩子都是喜欢玩游戏的，对不对？这里所说的孩童是讲到小孩子，哪有小孩子不喜欢玩游戏的呢？说是那我们换一个游戏吧，我们举哀，这里所明显的是唱一首哀伤的曲子，很可能是丧礼中他们在犹太人习惯中常常用来丧礼中的一首曲子。他说：“你们也不捶胸。”在这里我们先讲第二个游戏，举哀这个游戏，你们不捶胸。为什么先讲第二个？这是耶稣他讲他的比喻，用他讲到的方式非常巧妙的地方。因为虽然这个比喻中这是第二个游戏，但是这个游戏所对应的实体是倒过来的。18节，他先提到约翰，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也就是说，耶稣在这里说施洗约翰的出现对当时的人来讲，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说：“哎呀，我们来唱一首哀伤的歌，好让你们捶胸，好让你们难过，好让你们不舒服。”但是没有人喜欢玩这种游戏，没有人喜欢。我从小到大，嘎嘎酒、官兵捉强盗、这个 Cowboy and Indian 这些小孩子玩的游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其实这是 universal language。 不过现在你不能说 Cowboy and Indian， 因为这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的一个 term， OK？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官兵戳强盗、家家酒、婚礼，什么都玩过。我从小到大没有玩过丧礼的这个游戏。事实上，我印象中第一次，我从小印象中第一次知道有丧礼的事情是在街上，听到那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声音，然后我的妈妈就突然之间一把把我抓到她怀里，把我的耳朵遮起来，拉着我就往另外一条街上走，我就很想回头看。因为人不喜欢接触丧礼的事情，施洗约翰就好像是一个 bad news， 一个坏消息，是人不愿意去接触的，是人一看到他就想皱眉头。为什么呢？这个人什么地方让人嫌呢？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今天不要，你们自己回去看。这个人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个装束并不古怪，这是一个当世代的人，一个比较清寒的人所穿的衣服。这里的意思是说，他穿的那个骆驼毛的衣服，并没有经过一些比较精细的处理，所以一看，远远一看，就是一个粗糙的骆驼毛的一个皮夹克。马太在这里强调的是，他穿的是一个比较清寒的衣服，而且最主要是让人能够联想起来旧约的哪一个先知？以利亚。然后马太福音继续记载说，他吃的是蝗虫跟野蜜。其实这也并不怪异。 locust 这个字，有些圣经学者是说非常有可能是一种树，在中东那边的一种树叫做 locust tree， 但是也有学者说不见得，不见得是 locust tree。 为什么我们今天学者花了时间讨论？因为你想看，哎呀，吃蝗虫多恶心啊。但是各位弟兄，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在中东这个地带还有人在吃蝗虫，很普遍的一个食物，高蛋白、低脂油 （low fat）。事实上，是美国这些注重健康食品的人怎么样？应该吃的 low fat diet， 健康食品，简单的生活。那如果说这些都并不那么古怪，这个人什么地方古怪？他的事工古怪。他施洗，他不但施洗，他要求犹太人受洗。犹太人是不需要受洗的，只有非犹太人要加入犹太教才要受洗。然后约翰要求听他道的人要受洗，这个要求引发犹太人心中的不安，动摇了人长久的那种安全感，不论是因为传统习俗、大众的意见，还是自己心里面所造的那种长久的那种安全感，施洗约翰把它动摇了。不但如此，施洗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你听这一段，约翰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接出脖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你猜他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讲的？是人家排队要受洗的时候，他站在那里讲。明天我们教会就有受洗了， OK， 我们教会受洗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弹诗歌，我们弹钢琴唱诗歌，我们有时候唱什么日？快乐日。哎呀，你们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牧师受洗的时候站起来说，毒蛇的种类，是谁要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大概那是他唯一会由他来举行的施洗了。难怪人不想听，这个人太偏激了，太孤僻了，简直没有办法想，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再听听他的话，施洗约翰的信息一点都不偏激，一点都不孤僻，他非常合理，非常简单，非常实际，而且将人切身相关的问题拿出来讲。路加福音第三章有记载，就有众人来问他说，那我们应当做什么？约翰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他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他并没有跟他说，你们要像我一样这么苦，没有。他说，如果你有两件衣裳，然后你看到有人没有， 你就把你的给他，你也不需要给到你没有的地步，把你多出来的那个给那个人，你有食物也当这样行。孤僻吗？偏激吗？一点都没有。然后税吏来问他，哇，税吏的不得了，在当时这个时代，税吏来问他，那他可是有理由把税吏臭骂一顿了。他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你知道税吏这个官，为什么我们读圣经一直会读到说耶稣跟税吏跟罪人同在？很明显的，税吏是当时的人很看不上眼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再去想一想，税吏这个制度其实是很高明的制度。你看我们今天美国在过去十几年终于发展出非常高明的这个 run business 的一个新的 term， 叫做 outsourcing， 对不对？你知不知道早在2000年前罗马政府就已经懂得什么 outsourcing？因为他们的税制是 outsourcing 的，罗马人不自己收税的，他统治的这些边疆的地带，巴勒斯坦这些地方，远的地方，他说你本地人去收税，你来标，你来投标，这个街道，这个城市里面，谁能够标到最高的标，罗马政府就把收税的权利交给这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只要每年能够按照他已经应许给政府的钱交出来，他转身过来跟这些其他的人收多少，罗马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纯粹是个 business。 假设我去投了标，我还花了时间，我还把钱先给了政府，我当然想怎么样，我当然想赚一点嘛，我什么生意不好做，做这个呢？换句话讲，从中取一些利，不管你做什么生意，这都是一个天经地义的道理。但是做这个生意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一定要是有钱的人才做得起的生意，因为他应许给罗马政府多少钱，他要拿得出来。所以当时的人对税吏看不上眼，一方面是因为的确有些收税的人转过来之后，用着他们的权力，甚至于他们有时候可以叫罗马的兵丁来作为他们的后盾。但是最主要的是人对这些人的嫉妒。使徒约翰没有骂他们，没有骂说你们这些丧尽良心的人，没有。对他们说什么？除了立定的数目，除了你自己知道一般生意该可以赚的那些 percentage 之外，你不要多收。各位弟兄姐妹， This is breakthrough。 这个他讲的话一点都不偏激。然后兵丁来问他，兵丁大概是罗马人，不是犹太人。实际上对他们讲不讲话？讲话。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恶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你看到没有？这一个我们以为非常偏激、非常孤僻、过得非常清寒的人，他对人的劝告一点都不偏激，一点都不孤僻，非常的实际，非常的简单，而且 really relevant to our life。 他说你是一个罗马兵，这是你的职业，我不会因为你的职业而贬低你的身份，我不会因为你的职业而责备你，但是你不要用因为你这个职业强暴的待人。你有两件衣裳 good for you， 但是如果那边有一个人没有，你把你这一件给他。约翰所说的都是人在他自己的生活中能力范围之内做得到的事情。你有两件衣裳，看到没有的你就给他一件，你是税吏，是做生意的人，你就拿合理的利润，你是一个军人，这是你的职业，你就不要借机强暴的对人。换句话说，他所说的信息非常的切身，他对于人对于罪恶的省思，并不是用一些危言耸听 doomsday 的 message 来讲， 他所说的事情是每一个人心里自己都知道的。你有当做的事情，你可以做的，但是你不去做，而且你不愿意做。你有你不当做的那一个，你有一个不当跨越的范围，但是你跨越过去了。
约翰的事工是要动摇人心中那一种习以为常假象的安全感，他要人重新对罪恶产生一个应当有的敏锐与不安，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省思的事情，是人都需要听的，但是人并不想听，所以人就选择拒绝约翰的信息，就好像小孩子拒绝听到一个好像听起来像是一个哀歌，他说我不站起来捶胸，就在约翰身上找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说你看这个人也不吃也不喝。约翰并不是不吃也不喝，他只是没有像一般人吃的喝的那个样子，他身上有一个鬼，就这样子轻而易举的把真理的信息拨开了，扫到一边。但神的工作并没有停在这里，因为约翰之后紧接着耶稣出现了。事实上约翰只是一个预备的工作，他只是一个 prelude， 他只是一个序曲，真正精彩的在后面，他只是一个铺路者。这就是耶稣讲到奇妙的地方，
他说如果有人听惯了好消息，然后现在听到坏消息没有反应，我还可以了解，但是如果一个人听了坏消息他没有反应，现在好消息来了，他为什么不反应呢？
约翰就像一个孩子在市场上说我们来玩一个丧礼的游戏，人说我不肯玩不肯捶胸，还情有可原。耶稣他所带来的是一个吹着笛子可以让人起来欢呼跳舞的，应该起来跳舞，应该兴奋，应该热忱。但是耶稣说这个时代的人怎么样？为什么耶稣的信息像是婚礼中一个吹的曲子呢？首先你要知道他并没有避讳谈恶罪恶的问题，他并没有，他并不是把约翰的信息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并没有。你看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谈到仇恨的时候，他说古时候的人说你不可以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们，你随便的对弟兄动怒，你甚至于用一些非常恶毒的话语骂人，都要受审判。然后他说你听到许多的人说你不可以犯奸淫，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想了都难免要受公会的审判。不但如此，他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他不但借着这些教导让人去对于罪恶的事情能够产生一个深刻的省思，他更直接的在与个人的对话当中把罪恶的问题提出来。所以马太福音第九章有一个摊子被抬到耶稣的面前，被他的朋友抬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对他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哎呀，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有弟兄姐妹跑来说某某长老某某牧师我生病请你为我祷告，如果那个长老说小子你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或者这个牧师都是这样祷告，你觉得还能牧会多久？耶稣并没有避讳罪恶的问题，但是他跟施洗约翰不同的地方，约翰只是引发起人心里面的不安，约翰只是让人心里面那长久习以为常的平安动摇了，但是没有解决掉。耶稣跟约翰不同的地方，他赦罪的宣告。所以当时的人说，谁有权柄这样子赦免人的罪呢？就像在马太福音记者上这样子，还有在别的地方对着一个有罪的妇人在他的面前眼泪鼻涕连到他脚上，那时候他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吃饭，他也是说对这个女子说你的罪赦免了。
谁有权柄这样子赦免人的罪。他有相当的证据支持他这一个不寻常的身份，不寻常的能力，就是神迹奇事的凭据。所以待在回答约翰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神迹奇事伴随着他，这一个具备不寻常的能力的耶稣，对凡事愿意到他面前的人做赦罪的宣告，这岂不是好消息吗？那有人会说，哎呀，但是什么样的人他会接待呢？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对他说你的罪得赦了呢？因为在我们人世间的一个所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就是大凡是一个不寻常能力地位身份的人，就不是一个大众可以轻易接近的人。越不寻常的人，人越不容易接近他。历史上古今中外到处都是这个样子，就连现在一个好莱坞的一个歌星都是一样，他只不过是因为一个歌星的，所以那些 fan 都离得远远的啊，叫啊的时候都被得隔着，没有人可以接近他们。耶稣对任何人都愿意接待，任何人，不但在他传道的公众场合，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不但在他布道的时候，在公众的场合接待凡是愿意寻找帮助的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以谁请他吃饭他都愿意去。我们读圣经，我们的印象都是好像税吏啊，好像一些罪人啊，请他吃饭，包括马太，包括那个税吏撒该。但是你知不知道法利赛人也请他吃饭，耶稣去不去？去哎，他去哎。所以在路加福音才会记载的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吃饭，然后有一个女人听到了之后就跑就来，大概在外面吵着要见耶稣，大概耶稣就说，哎，他想见我，让他进来好不好。这个女的就进来了，然后圣经上说那个法利赛人在旁边站的，意思就是非常的不安。有罪的女人，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神学家写的，他说他现在已经不能够确定美国的福音派是一个懂得恩典的教会了。很有意思，他讲这句话，他说我现在越来越没有办法确定 American Evangelical Understand Grace。 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今天放眼看福音派，绝大多数都是中产阶层以上的教会。他说他个人认为福音派要再一次的来试炼福音派是不是懂得恩典这件事情。他下面讲了，他说如果芝加哥当堂里面的妓女，如果纽约曼哈顿42街的妓女，还来不及穿上一个稍微正经一点的衣服到教会来，教会的人会什么样的反应？是远远的站着皱着眉头说，这个人怎么跑到教会里来。他说只有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晓得 evangelical 是不是 understand grace。 任何人愿意接近耶稣他都接待，这样的一个人物不寻常的能力，他宣告赦免人的罪，只要愿意的人他都接待，人怎么会不欢迎他？怎么会不回应他的信息？怎么会不信他？也就是说，如果约翰像是一个孩子说，我唱一首哀歌，你们愿不愿意捶胸？没有人理他，还情有可原。耶稣说，现在我的出现像是一个孩子吹一个快乐的曲子，怎么没有人跳舞呢？耶稣的事工是要彻底的解决罪恶对人的压制与奴役，他是要带给人脱离罪恶的自由，释放
跟喜乐，更是人需要听的。
但是耶稣说，我用什么来比喻这个时代的人？
人仍然拒绝耶稣，
也在他的身上找了一个理由。这是耶稣用比喻巧妙的地方。这些人找的理由跟他们批判施洗约翰刚好相反，都是有关吃喝。
他们看到约翰说，这个人也不吃也不喝，他身上有个鬼，转过来说，这个人又吃又喝，
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I don't have to listen to him。 这是耶稣对那些亲眼看到约翰与他的人所做的评论，百闻不如一见，未必如此。
事实上在第十五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听不见得比看要差，听进去的比看到而拒绝的要高明太多了。听就能够听进去的，比自以为自己看到却没有领受的要高明太多了。弟兄姐妹，你想看神迹奇事吗？
我想看，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有更有价值的事情是，若是我听就能够听进去。
耶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他讲这个比喻的对象都是在他周围的人，他所讲的比喻并没有增添任何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
约翰不受欢迎是一个事实，他正被关在监里面。
耶稣的信息也有相当多的人不接受，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名望的人，
也是一个事实。何必在这个时候讲这个比喻？
我觉得这是在一个服侍他的人即将因为真理的缘故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时候，他特别要信他的人所听的。这个世界总是要抗拒真理的，
这个世界总是要想尽的办法来抗拒真理，用许许多多明明不合理的借口，根本不需要任何合理的借口来抗拒排斥真理，甚至要消灭真理，或者说要使真理来住口。
The world wants to silence the truth。 耶稣讲这些话给他的门徒，是要他的门徒必须产生这个警觉性，必须对这个世界能够有看，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必须有这一个相当基本的危机意识。我们有没有这个危机意识？
我们的信仰有关基督的真理，一直是会被这个世界来抗拒、排斥，甚至想要消灭掉的。
到今天仍然是这个样子。
我现在发现好像我们这些住在西方社会西方世界的一些基督徒好像看不到这个事情，
不只是当时如此，现今仍然如此。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活着的时代正是因为世界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活在的时代是现在这个样子。
欧美的社会现今的情形，大部分的神学家都已经承认已经是一个 post-Christianity 的时代，一个过基督化的时代。
也就是说，经过了一千多年基督教信仰熏陶了这么久之后， 欧美这个社会，欧美这个世界又再一次的选择排斥这个信仰。
我曾经在 Westminster 的这个一次的 conference 里面听到他们讨论一个问题，他们讨论说美国是不是真的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我觉得这个讨论其实还是次要的，为什么会引发这个题目，就是一个看见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了，教会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各位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说，哎，不用啊，蛮有影响力的啊，你看我们的 evangelical 过去一年终于选了两个保守的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了，我们可能会说你看挺好的。可弟兄姐妹，这个事实就已经证明教会对这个社会对美国已经没有影响力了，已经没有任何的直接影响力。教会的思想、教会的理念、教会的伦理、教会的道德观，这个社会根本不在意。所以教会必须诉诸另外一个管道，政治的管道或法律的管道，想办法把我们的思想让这个社会来看。为什么要靠投票选了一个总统，然后才说我们能够把两个大法官弄进最高大法院，就证明教会对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没有力量了。 Nobody care our voice。
有人说这是几十亿年前在美国南边
一个法案打的，就是那个时候有关在学校里面可不可以教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个官司所造成的结果。
有人说这是因为在过去美国的法律准许了的这个同性恋的人住在一起，有人说是准许了堕胎。其实讨论这些事情以前，危机早就已经在那里了。
耶稣对门徒们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你看约翰现在在监里面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们，约翰生命的危机早就已经种在那里了。当他起来讲一个人应当听的真理的时候，人说哎呀，这个人又不吃又不喝，一定有鬼，我们不要理他。耶稣说那个危机就已经种在那里了，只不过现在是那个当时的危机所必然产生的后果。
有学者这样说，他说欧美现今的情形要追溯到将近300年前，当时的教会没有警醒，没有警醒，对于一个要消灭真理的声音没有警醒，就是当时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许多当时替启蒙运动说话的人是所谓教会里面的人，教会没有警醒，毫无警觉，反而 embrace 这个 idea。 有的学者举出来一个认为影响最深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就是康德。
哦，这个人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Immanuel Kant。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他的思想里面，他所教导的里面，他在那些 intellectual 高智慧的人当中所教导的内容，神与我们有没有同在根本无所谓，事实上神到底有没有存在根本就不重要。
他的一个思想，他把人类的存在分成两个世界，一个是 physical world， 就是你的眼睛能够看见，你的手能够摸到的世界。康德说只有在 physical world 里面人可以寻找真理，证明真理。
那宗教呢？道德呢？伦理呢？良知呢？我康德说哦，那当然当然当然，我们也需要这些，毕竟人类的历史自从有人类的文明，这些东西都一直是我们讨论的，但是那是属于另外一个领域的。
他把那个叫做 metaphysical world，
形而上的世界 metaphysical
超越这个物质的。你如果去看字典，好的翻译说它是形而上，
差一点的翻译是空谈虚无的。
康德说在那一个 metaphysical world 里面没有真理可言，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用实验的方法，没有办法用实验求证的方法来证明，毫无真理可言，因为眼不能见，手不能摸。
有学者说，这一个简单的思想，
就把教会在不知不觉中挤在一个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角落里。
Church is marginalized.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说 Church is marginalized， 因为欧洲还有很多的教堂，非常多的教堂。
Truth is marginalized.
真理就在这个情况里面被挤在一个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角落。
当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没有警醒，毫无警觉的意识拥抱了这样的思想，300年后现在这个情形想而可知。在人的思想里面，哦，教会存在当然有需要啊，有人需要吗？ But there's no truth. There's no truth in their life.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是一直要抗拒真理的世界。面对一个这样子一直要抗拒消灭真理的世界，接下来他说，他的门徒基督徒必须借着积极的传扬、积极的行动来持守这个真理。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你们如果看中文的小字翻译说，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这两个翻译，因为这个古卷里面这两个翻译这原文都有。而为什么我们的中文圣经选了这个，大概是因为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记载同样的事件的时候，用的句子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你把他的两个原文的手抄本都翻译成这个中文的话，可以说智慧之英文的话是 But wisdom is proven right by her children， 但是智慧是因为他所生他的儿女而证明他是对的，或者说 wisdom is proven right by her deed by her action。 这个智慧到底是什么？解经家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这个智慧是父神，这个智慧之子大概是父神差来的施洗约翰跟耶稣。有人又说这个智慧是指的箴言里面那一个有智慧的妇人在呼唤的世人到他面前。有人说这是一个基督跟智慧融合在一起的基督论。我本身没有那种修养去分辨是什么，但是我唯一能够告诉大家的就是，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是耶稣说智慧到最后，真理到最后一定会得胜。而且他在这里的得胜，他并不是说 proven right， 他用的字其实更强烈的字 vindicated。 智慧最后得胜的判决是在真理这一边。虽然这个世界一直有一个意念要抗拒消灭真理，但是真理是最后得胜的判决。但是这个判决怎么得来的？Vindicated by her action, by her deed. 面对一个抗拒真理的世界，我们这些拥有真理的人必须积极的行动。你我持守住这个立场，必须有积极的行动，不是消极的、被动的、防御性的那种自保的那种理念，乃是积极的、主动的，甚至于是一个攻击性的。不知道你们前几个礼拜有没有看这个 Super Bowl
这个球赛哈，从这个 Pittsburgh 一进入围之后，我就跟所有跟我谈这话的人，我说 Pittsburgh 一定会赢。但是你看 Pittsburgh 进了这个季后赛之后，有几场球都有一个类似的一个 pattern， repeat pattern， 重复的 pattern， 就是打到大概第三个 quarter， 他们领先之后，突然之间，他的那个教练，我们台湾人说厚道哈，下巴非常的大，比都比不出来，非常大。你突然之间，他们又传球又跑阵的，弄得对方防不胜防。但是突然之间到第三个 quarter， 整个球队僵硬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想守住他已经领先的得分，所以每一个球他都叫那个叫 bus 的人跑，所以对方根本就不想防着他们传球了，你只要去扑那个 bus 就可以了。然后你看那个，然后那个连那个球评的人说啊，那个他那个下巴又开始凸出来，然后他手又开始非常僵硬的这样就皱着眉头。好几场球都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当他唯一所顾念的只是要守住他的阵脚的时候，他发现开始产生一个碍手碍脚的现象，甚至于整个球队产生一个僵硬的情形。有人说这是打球，我们的信仰怎么能用打球来比？我下面举这个例子哈，我希望你们能够懂我举这个 illustration，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有某一个宗教团体，我不要讲是哪一个宗教团体，他们有非常清楚的规矩，在他们团体中的年轻人必须在某个岁数以前参加这个团体所设定的一个非常具体、非常有组织、非常有具体步骤、具体要求的传教的工作，到陌生的地方逐家逐户的敲门去传教，而且一定要满足时间，还要满足你敲门的次数。后面有人等到他们做了这么多年之后，有人就 interview 这个团体的高级的领导，说你们经过这一个传教的行动，每年花那么多的钱，花那么多的时间，花那么多的心力组织这件事情，有多少人因此而入教？那个领导人笑一笑说，效果非常的差，没有什么人入教。但那个面谈的人说，但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金钱做这件事情？你看这个领导人说什么？他说，我们发现当这些年轻人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一次又一次的被排斥之后，奇特的是绝大多数他们这些年轻人回来之后，反而更能够坚决持守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所信的内容。这叫做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各位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并非绝对真理的理念都可以经过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而产生一个比较坚固的信念，更何况真理。你觉得你的信仰中真理扎实吗？你如果只是想说，哎呀，我不够扎实，有许多家庭里面的关系还没有弄好，父亲儿子的关系还没有弄好，我要想办法想办法一直弄这些东西，有没有可能在这里说 But wisdom is vindicated by her deed。 采取一些积极的、主动的、攻击性的行动，说不定是我们属灵突破的一个关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奇妙，我们这些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人，可以在今天这个离他已经20个世纪的时代，
能够信靠他，爱他，奉他的名聚集在这里敬拜三一的真神，真的是应验了我们的主口里所说的话，然而那天国里最小的一个比施洗约翰还大。也祈求那保守我们的主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安逸在这一个麻木的时代里。主，你也晓得我们的光景，我们在尝到主恩滋味的时候，我们曾经跟自己的家人跟朋友传过，我们却发现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只是这进入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想与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反应并不是欢迎，有些时候是冷漠，有些时候是排斥，有些时候甚至于相当让我们难受的讥讽。求主让我们不要灰心丧胆。 For wisdom is vindicated by her deed。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